头有点大。大家好，那么今天跟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卷书，是腓立民书，不是腓立比，是腓立民。那么大家知道呢，保罗呢在新约里面呢写了新约一共27卷书嘛，保罗写了13卷书，那么腓立民书呢是保罗写的最短的一卷书，从头到尾啊只有25节。那么这段经文这卷书呢没有几章几节的，就是那么一章。那么因此呢，他就说是弟兄姊妹在以前呢，我们在翻那个圣经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往往翻不到这本圣经，翻不到这一卷书，因为这一卷书太短了，你一翻呢就跳过去了。那么以至于呢，很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呢，对于这一卷书呢不太清楚。那么事实上呢，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呢，也很少查这一卷书。那么这一卷书呢，是保罗呢，就是是在监狱里写的，因此呢，一般的学者呢称为呢，它是一个监狱书信。那么大家可能听过这个名词啊，这是保罗在监狱里面。那么保罗在这监狱里面呢，这个监狱呢跟我们想象中的监狱不太一样啊，这个监狱呢是一个软禁。大家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完了之后呢，他就去罗马去了。他就去罗马去了呢，他等到这个罗马皇帝的审判。那么在等的过程中呢，他就被软禁在一个房子里面。那么这个房子里面呢，他行动不自由，但是呢他可以接见客人。保罗呢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写了4卷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还有腓立民书。那么保罗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呢，同时呢也写了腓立民书。为什么这两卷书常常排在一起呢？因为这两卷书呢关系非常密切。哥罗西书呢是在哥罗西城里面的一个教会，保罗写信呢是写给整个哥罗西城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而保罗呢写给腓立民呢是写给一个叫腓立民的人。这个腓立民呢是一个弟兄，他就在哥罗西的教会。传统上的说法呢，腓立民呢就是哥罗西教会的一个负责人，是一个 当时的领袖。那么为什么要提这个哥罗西，为什么今天要分享介绍这个腓立民书呢？因为 今年呢教会上发生一个有趣的一个小插曲。大家还记得在年初的时候呢，教会年初的时候呢有几天非常寒冷，大家可能今年的年初的时候，虽然雪不多，可是有几天呢非常冷。那么有那么一天呢，在很冷天的时候呢，我们的教会的姊妹呢，这个行政的姊妹 Lisa 呢，她有一次在她办公室里面呢，那天是一个大概是礼拜二的早上吧，那么有人敲她的门。通常敲她的门呢都是在教会里面的人，因为呢如果要在就说是如果从外人的话，他可能会按门铃，因为敲他的门呢，办公室的门的话，那表示人已经在教会了。那么我们的姊妹以为是教会的牧师了，所以就打开门。那打开门一看呢，居然是一个彪形大汉，从来没见过。那你可见我们的姊妹的就说是吓一大跳，觉得你怎么来了，就这样子啊。那么他说呢，他是一个 homeless， 昨天晚上因为太冷了，所以呢他没办法呢就进到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呢地下室里面过了一夜。那他怎么进来的呢？原来呢就在这后面呢有个小门，他把那个用石头呢把玻璃打破呢，用手进去呢把门打开，那就这样进来了。进来了之后呢，因为太饿了，所以到冰箱里呢找了一些东西吃。那么吃完了之后呢，那么就跑到地下室去，刚好我们地下室有一些暖气，有些那个 stationary 暖气呢，他就打开睡了一个舒服的觉。那么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是敲门告诉 Lisa 说、啊、他来了这里来了。那么当警察来的时候呢，就问教会呢， 就说是你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因为这是一个 burglar 破门而入了，那问教会要不要 press charge， 就是要不要控诉他了。那么就说是如果说你要 press 的话，警察就会把他带走。那弟兄姊妹，如果这事情发生在你们家，你怎么处理呢？你要 press charge 吗？还是就放他走？这个故事呢，我们其实蛮熟悉的。在19世纪呢，大家知道有一个 大文豪叫雨果呢，他写了一卷书叫做《悲惨世界》，这个在国内也很流行啊。那么这个书里面呢，就说是他就写了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也是一样的情况，就是在半夜的时候呢，有一个小偷，事实上这个是一个主角了，这个整个这篇长篇小说的一个主角了，他是一个工人。当他就是生活潦倒的时候呢，他就跑到这一个大教堂，大教堂去的时候呢，他半夜进去的时候，他把教堂这些蜡台呀、灯台呀，因为这些都是银子做的，这些器具呢就把它收起来放在背带里面，因为这些东西是很值钱的，他可以去卖了之后呢换一些路费。那么因此呢，他就是扛了很多，然后他就走了，走在街上的时候就被警察拦下来了。那么警察一看呢，这些东西是教会的，因此呢就把他带到教会来，就问教会的大主教说这个是不是教会的东西。这个大主教呢碰到了这个小偷了之后呢，他就动了怜悯之心。那么这个大主教呢就额外施恩典呢，就对小偷说呢，我这里还有一些，我这些东西呢还要给你，这些东西是我给你的，你怎么没拿走呢？那么警察一听呢，那就这个东西显然是大主教给他了，所以警察就把这人放了。这个小偷呢就是当时非常感动的，就对面对的大主教呢就认罪悔改。那么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各位可能都听说这样的故事啊。我当时在听，我听了这故事听了很多次，每次听的时候我就这样想，如果我们每次就把小偷放回去的话，这是我们在施恩典，但是呢社会的秩序呢还要怎么样维持下去呢？这是一个恩典呢跟这个公义呢之间的一个平衡，到底怎么样维持呢？对，就这句话，额外施恩典呢赦免一个犯人呢，如社会就是维持社会的公义呢，到底怎么样平衡？腓立民书呢，腓立民书呢就是保罗呢要求一个受害的人，受伤害的人呢额外的是怜悯呢，额外的是恩典呢赦免一个呢害他的人。那么这一卷书呢也是在教会呢这个伦理学里面呢引起广泛的讨论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你是要额外是恩典吗，还是要维持社会的公义？那么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 balance。 腓立民书呢不像保罗呢其他的书信，你如果看腓立民，待会我们会读腓立民书，他不像保罗的其他的书信呢，他没有讲到呢很高深的救赎的这个教义，也没有谈到福音的神学，更没有谈到教会的一些事情。这封书信呢就是一个私人的信，就好像我写给你一样，一个私人的信。这个信呢就是要求他呢处理一些私人的事情。但是呢很奇怪的呢，这封书信呢居然被收到呢圣经里面。圣经一共27卷书呢，它就是27卷书之一。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腓立民书呢居然能够收到的圣经书里面呢？很多神学家认为呢，因为呢这卷书呢真正能够让信徒呢见证到呢福音的大能。这个福音呢是如何彻底的改变了一个犯罪人的生命呢，让他呢不但能够悔改，不单单能够认罪呢，最重要是说让他不愿意不顾自己的生死呢 能够来到这个被害人的面前呢，让他向他就是认罪，有这个勇气来面对他的一些所做的一些过犯。这个是腓立民书所教导的。腓立民书呢，让整个的信徒看出来呢，这些属灵的长者，包括使徒，包括早期的这些教会的领袖们呢，他们不单呢在信里面呢，不单在教导上呢，常常的要求弟兄姊妹呢额外的赦恩典，来赦免这些悔改的人，而且呢他们在实际生活里面呢，他们也是这样做出来的。这是腓立民书呢可贵的地方，这也是腓立民书呢为什么被收藏到这个这一卷书里面，因为它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常讲到说，西方的文明跟东方的文明有点不一样。西方的文明呢是建立在这三个柱子上面，而这三个柱子呢刚好是东方文明所没有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大家知道是罗马帝国的法治的一个管理。你不要看罗马帝国，它虽然残暴呢，但是呢它的法律系统非常完整。保罗是罗马人呢，因此他有机会呢可以上诉呢到罗马的这个皇帝那里去。换句话说呢，就说是罗马的法律系统呢可以使罗马人呢在法律面前呢每个人都有一个公平审判的机会。第二个支柱呢是希腊文化的一个求真的精神，这些东方文明都没有。那么希腊的文明，希腊的求真的精神呢，就是让人呢能够不断的去反复的去验证，找出真理来。第三个最重要的是基督教呢的伦理的教导。基督教伦理教导在西方文明上呢，道德观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它强调的是一个无私的爱，它强调宽恕，它强调怜悯，它更强调呢人人在上帝面前呢都是平等的。这些价值观呢在西方的文明啊，在整个法律体系以及人际关系中啊都体现出来，对于以后的民主呢，对人权呢的发展呢都有很大的一个促进的作用。腓立民书呢就是呢在腓立民的故事呢的生活呢，就是落实了基督教的一个伦理的教导。那么大家知道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哈，我们可以一起读一遍好不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全人与他和好的经文赐给我们。好的，那么开始提到腓立民的故事呢，就是呢落实了这个耶稣的教导。保罗在写腓立民书的时候呢，就是这一个诉求。这个诉求是什么呢？这个诉求就是说，当一个犯人认罪悔改的时候呢，他应当有一个第二次机会。而我们呢作为一个信徒呢，就应该有主动的去要担当他的负，要担当他的重担呢，帮助他可以开始一个新的生活。这就是这段经文呢，这段经文呢也是腓立民书的一个核心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呢主动的能够伸出手来呢，担当就说是担当别人的负担，帮助他，好吧。那腓立民书到底在读什么呢？我们可以读一下的啊。那么腓立民书刚才提到呢，一共25节，非常短啊。也许弟兄姊妹呢，可能以前没有读过啊。我们今天好不好？我们一起读一遍。这段经文很浅的，刚才提到没有很高深的这个教义，也没有很高深的大道理，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话，就好像呢，你的朋友写这封信给你一样，求你办一件事情。好，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啊，我读单数节，各位读双数节。腓立民书 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弟兄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
因听说你的爱心并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
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结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
弟兄啊，我为你们的爱心大有快乐，大有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敞快。
我虽然靠着基督能靠来吩咐你可以的事，
然而像我这样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肯凭着爱心求你，
就是为我在你所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摩求你。
他从前对你没有益处，但如今呢，与你与我都有益处。
我现在把他亲自给你按下去，他是我心上的人。
我本来有意也将他留下，在我呢为福音所受的捆束中呢替你伺候我。
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有这样一件良心，照样善心不是出于勉强，还是出于甘心。
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
不再是奴仆，乃是超高的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必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
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
他若背出你，我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
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亏欠于我。
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心在基督里得畅快。
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
实在，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怕那人借着你们的祷告。
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佛问你，
与我同工的马可、亚历达古、尼马、加加也都问你安。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他们。那么这段经文很短啊，那么我们想呢，今天呢就借着这段经文呢跟大家分享这几点，就是说是他呢，你可以看出来呢，他是一个团契建造的一个生活，那么就是我们的团契。那么一个团契建造的生活呢，它要在于呢彼此能够担当个人的重担，彼此呢勇于认错悔改，承担这个责任，能够彼此呢额外的施恩典，能够原谅对方。这个是呢整个腓利门书呢他告诉我们呢，一个团契呢为什么这么宝贵，一个团契宝贵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帮助我们呢要建造一个团契的生活，好吧。那么这个背景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子。那么根据早期的说法呢，就是说是这封信呢是背景是这样子，腓利门呢是在哥罗西教会的一个领袖。哥罗西在哪里呢？哥罗西就在现在的土耳其。那么我用红色呢 highlight 的地方，他在老底家旁边的几个七个教会呢，就是有名的启示录上的七个教会。老底家呢，那么老底家教会呢旁边呢就是哥罗西。那么其实哥罗西现在呢是一片的荒土，老底家是一个教会已经挖出来了。我们去年去土耳其参加一个教会的一个保罗的这个宣教的旅途的时候呢，就去了这个哥罗西。当时呢导游就说哥罗西呢还是一片废墟，不是废墟，是一片土了，下面呢埋在就是 把那个哥罗西的城都埋在地上，他们还没有挖掘起来。那么或许呢，十年以后呢，他会挖出来。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腓利民呢，就是哥罗西城教会的一个财主。他不但是财主呢，他整个哥罗西的教会呢就在他家里。早期的教会呢，不像我们现在一样有一个教堂，早期的教会呢都在家里面，大家一起聚会。那么随他家大的话，就在他家里聚会。那么腓利民呢是一个财主，所以他家非常大，因此呢他的家呢就是哥罗西教会呢定那个真就说是常常聚会的地方。那么腓利民家里有个奴隶呢叫做阿尼西姆。这个阿尼西姆呢，传统上来讲呢，就说是传统上的说法，就是说他有一天呢他偷了主人的一个贵重的东西。那么那弟兄姊妹呢，当时的奴隶制度呢跟我们想象中的在美国的奴隶制度有点不太一样。美国的奴隶呢，就是说好像后期的奴隶呢好像只是做一些最下级的工作，早期在罗马时代的奴隶呢不一定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奴隶呢都是战争呢被对方掳回来的，对方可能是一个公爵啊，对方可能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那对方可能是一些就说是很有能力的人，因此呢通常把这奴隶买回来的时候呢，根据他的才能呢来分配他的位置。有很多奴隶呢在家里面呢就做小孩子的家庭老师，因为呢他有学问，这个当时的时代就是这样的。那么他们估计呢阿尼西姆呢大概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可能是管理呢就是是腓利民呢家里面就是说是一些重要文件的事情。不管怎么样呢，有一天呢阿尼西姆呢就卷跑了一些东西。那么你可以想象出来，就是说一般在很低级的这些奴隶呢，他大概也拿不了什么东西走，就是因为很高级的高级位置的奴隶呢，他卷了一笔很重要的东西，然后他就跑了。他跑哪去呢？他一直跑到罗马，那个罗马就是意大利，现在的意大利呢，保罗就囚在这里。那么不晓得什么原因呢，他居然在那个监狱里面呢碰到了保罗，然后呢跟保罗在一起呢时间久了，保罗呢就教导他，让他呢归化成为呢让他也信了耶稣，变成了基督徒。那么就说是保罗了解他的背景之后呢，就愿意负担，愿意担负这个担子。怎么样担负这个担子呢？就主动呢就说是写了这封信，写了这封腓利民信呢给了这个送给这个腓利民呢，让腓利民呢原谅他，接纳他，给他第二次机会。这封信呢，整个故事最精彩的地方是什么呢？最精彩的地方是说是保罗呢让阿尼西姆呢亲自回去面对着这个腓利民。各位你知道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在当时罗马政府规定呢，主人呢可以把犯罪的奴隶呢就处死。换句话说呢，阿尼西姆要回去的时候呢，他要有很大的勇气，因为他回去的时候呢，或许呢就被腓利民呢就抓起来就处死。这个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呢，这是一个自投罗网。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是阿尼西姆，你会回去吗？有人，我们的姊妹在笑啊。你大概不会回去，我也不会回去，因为这是很大的一个风险。但是呢保罗呢就是要呢阿尼西姆呢回去。这段经文里面记载呢，在第九节呢，这个是呢在哥罗西书的第九节，保罗写完哥罗西书之后呢，他问安，他提了这句话。第九节他说，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呢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要把这里的一切事情告诉你们。阿尼西姆去干什么呢？阿尼西姆去两个任务，一个呢是把哥罗西这个书信呢送给这个哥罗西教会的人，另外一个任务呢是什么呢？另外一个任务就是他要亲自呢回到这个腓利民面前向他认罪。换句话说呢，这个认罪呢是认罪的这么彻底。 因此你可以想象出来呢，当这个哥尼西姆呢、当阿尼西姆呢来到了教会的时候呢，突然间他出现了，你会看出来呢，整个哥罗西教会的人呢都在看什么呢？都在看腓利明呢到底怎么处理这个事情。这个给腓利明一个很大的压力，你到底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呢？你是在选择公义吗？你还是在选择一个恩典？这个是腓利明要面对，腓利明的大财主要面对一个事情。那么这封书信上有三个人物，一个是保罗，一个是腓利明，一个是阿尼西姆。保罗呢是一个使徒，那么一个是财主，那就是腓利明，一个是奴隶。他们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身份呢，但是呢因着相信呢主耶稣基督呢，他们重新得救了，得到了一个新生命呢，因此呢就变成在主里面呢变成一家人。在这三个人中呢，我们先谈保罗。那么保罗在这里呢扮演了一个主动的角色，是什么角色呢？就是是他愿意呢，他愿意怎么样？他愿意主动的去承担这个承担的责任，来帮助这个阿尼西姆。在这段经文讲到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犯为过犯所犯的，你们属灵的人呢，就应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又当自己小心呢，恐怕他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呢，要互相担当，如此呢，就完全了耶稣的律法。耶稣的律法呢，就是一个爱。那么在这里呢，这是保罗写给加拉太书他所教导的。那么保罗知道阿尼西姆的难处呢，因此呢，他就开始先担当他的责任，让他认罪悔改呢，认真的悔改，教导他，然后呢，让他能够回到那个腓利明那里去呢，化解他跟腓利明之间的一些恩怨。这是一个团契生活的彼此建造的一个见证。基督徒的团契呢，跟基督徒的团契，教会的基督徒的团契呢，跟外面社交的团契呢，最大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都是一个肢体。我知道各位呢，在外面也参加不同的社交团体，你会注意到呢，基督教的团体呢，基督教的团契呢，跟外面的社交团体呢，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在教会团契的弟兄姊妹呢，他们都是，我们都是一个肢体，都是主的肢体。在主的肢体的时候，当有人受伤的时候，当有人受害的时候，当有人就说是在他生活上受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包括我们失去亲人，包括我们失业，包括我们生病等等等等，是团契的弟兄姊妹呢，是我们呢要先提出，先能够站出来的，主动的来帮助这些人，不是他们的家人，因为他们家人都不在眼前，而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帮助他来扛起这个责任，这是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一个责任，主动的要怎样，主动的要来扛这些重担呢，来帮助这些弟兄姊妹，帮助这些就说是在困难中的一些弟兄姊妹。因为呢，我们都是教会派，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姊妹呢，都是神所派来的天使。当对方有需要的时候呢，是这些天使呢来帮助他。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呢，我在匹兹堡，那个时候我刚受洗，那跟我一起受洗不久的呢，也有一位就说是，也有一位年轻的弟兄呢，他是国内来的一个学者，很年轻，那么可能大概呢，他是因为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吧，因此学校呢就停止他的奖学金。那么大家知道了，停止了奖学金呢，就等于断了他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来源，换句话说，他没有生活费了。那么他能做的就是在外面打些小工，那么这个打小工也是非法的。然后呢，他整天呢也没地方去呢，就在教会里面。那么在教会里做什么呢？他常常惹是生非。那么看到一些漂亮的姊妹呢，他就跑去跟人家搭讪，他就说是，哎呀，就说是要去追求人家。然后他甚至于讲，他说是 圣灵感动我说你是神所配给我的。那么 well, 他不知道，就说是如果说是圣灵感动的话，应该双方应该都有感动啊。那不管怎么样，他当时在教会里面造成很大的困惑，教会呢拿他没办法。这样事情久了之后呢，他那个团契呢是一个叫做学人团契，我很清楚，学人团契呢大家想办法呢，就说是凑了一笔钱，凑了一笔钱呢给他买一辆机票，也给了一些生活费，让他回去呢，让他回国去，因为这位年轻人呢在国内呢算是一个很好的学校出来的，让他回去。那么在他走那一天呢，他在团契面前呢，我也参加他那个那天的那个送别会，他做了一个见证。他的见证是什么呢？他说呢，当他在过去半年潦倒的时候呢，没有人理他，以前的朋友也不认识他，只有教会的团契的弟兄呢愿意呢就是接纳他，愿意忍受他，愿意呢就说是帮助他，帮他抽了个机票。这个机票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因为这些学生都是苦学生。让他最感慨的是什么呢？这个帮助呢不是一个帮助，而是给他的一次第二次机会，让他能够重新站立起来。他说如果没有这个团契弟兄姊妹的帮忙的话，那么他大概就会像鲁刚一样。大家可能不晓得有没有人知道鲁刚，鲁刚就是在当时不久呢，91年的时候呢，在爱瓦大学那里呢，他开枪打死了他的老师，打死了他的同学，就是鲁刚。那在当时在美国闹得很大，那么他就说是如果再下去的话，他很可能就会变成鲁刚第二，因为走投无路呢，被逼的呢，他或许呢这个满肚子仇恨呢就会开枪打人。他感谢神，就是因为这个团契呢担当他的重担，帮助他，让他能够走出来。那我不太清楚这位弟兄怎么样，以后我听说他在国内呢就去说是又去回去念书去了，那么情况还不错，我们感谢神。这就是一个，这是一个团契的一个团契的一个建造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基督徒的团契生活呢目的就是能够彼此建造，而不是单单的天天查经，天天的讲一些神的话，而是有些行动，这个行动就是能够主动的帮助我们有困难的朋友。好吧，好嘞。那么好，我们看看阿尼西姆。阿尼西姆在这里面呢就说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角色。我们刚才提到了阿尼西姆呢，他是一个奴隶，他是个奴隶呢，刚才也提到在当时的罗马的时代的奴隶制度呢，他是一个就是很特殊的人物，因为他的位置很高呢，所以他拿了一大笔的钱呢就跑掉了。那么就说是阿尼西姆呢认到保罗之后呢，他就说是认识了耶稣，他在认识耶稣之后呢，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开始呢就说是生命上起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因此呢保罗也看出来他生命的改变呢，因此就让他回去。阿尼西姆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在保罗面前呢他还真正的愿意回去。一个人呢只有我呢真正的认罪悔改呢，才能够生出这样大的勇气呢来愿意承担这个后果。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知耻近乎勇呢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他真正的觉悟到呢，就是神在 他在神面前呢完全得到谅解，他也愿意，他也知道他所做的事情呢是一件就是说是不好的行为，因此他愿意呢回到他主人面前呢让主人来处理他。换句话说呢，主人就说是完全看主人的就是一念之间怎么样处理他。那么这个事情呢就说是让这个腓利民呢刚才提到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说你是腓利民，你会原谅阿尼西姆吗？阿尼西姆呢当时呢或许卷了一大笔钱呢让你呢栽了一个跟头，然后呢这变成就说是然后如今他回来了，你如果要原谅他的话，那么其他的奴隶怎么办呢？ 如果其他的奴隶呢也跟着这样做犯了错，你难道也要原谅他们吗？这个就是腓利民所面临的困难，这也就是一个公义呢跟这个公义跟这个恩典呢它是建立一个平衡的一个问题。在1983年呢，在美国德州呢发生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呢，是这样，就是当时呢有一个23岁年轻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呢她叫做是 Carla Tucker， 她呢就说是她是吸毒，跟她男朋友两个呢吸毒呢，因此呢需要很多的钱来买毒品，她到处抢人家钱。有一天呢，她跑到一个加油站，她跑到一个加油站去的时候呢，那么去抢这个钱呢。刚好加油站里面呢是那个商店里面是一对老人夫妻，他为了抢这个钱呢，他就用斧头跟锤子呢把这两个人杀死，非常残忍的。这个案子呢因此非常轰动，被抓起来之后呢，法官呢就判这个女的跟她男朋友呢判死刑。这个对德州来讲是第一次有个女人呢被判死刑。故事的重点是这样的，就是说当这个 Carla 这个女孩子呢进到监狱之后呢，3个月呢她就受洗呢变成基督徒，以后呢14年里面呢这个死刑呢一直在延，那么14年里面呢她在监狱里面呢她做了很多的事情，传福音，帮助监狱的其他的犯人，那么因此呢就是说是让大家整个都意识到呢她的生命上有个很大的改变，不是一个真正的就是说是为了受洗而受洗，而真实生命上有个改变。因此呢在教会上呢引起很大的一个轰动。当时呢在我是在1998年看到这一段的新闻，看到这段新闻的原因就是说因为他呢死刑的日子到了，当时呢就是说是所有的美国宗教界领袖呢都写信呢请求当时的德州州长呢要赦免他，这些教会的领袖呢就提出来腓利民书这段经文，要求希望呢这个州长呢来原谅他。为什么提腓利民呢？因为当时的州长呢也是一个基督徒，他就是呢 George W. Bush， 那么就请求他呢能够原谅他，因为呢就像腓利民一样能够原谅阿里西，因为呢哈拉的改变呢是有目共睹，他的生命上呢因着福音的大能呢让他已经彻底的变化起来了，希望他能够有第二次一个机会能够帮助他。那么这个事情呢包括我在内呢，我一直在天天看报纸，天天看电视，到底呢我们的州长呢会不会赦免他的罪。2月3号呢那一天呢他的刑日期来了，报纸上就定出来就说是他呢就是说是当时的州长呢没有批准，就说是没有赦免他，就直接送到死刑那里去。那么这个事情呢大家提出了很多的广泛的讨论，讨论什么呢？讨论的是什么呢？很多教会领袖讨论的重点是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
哎，不好意思。
这是一个社会的公义啊，对这个个人的施恩。换句话说呢，这些教会的领袖呢在探讨呢，不许呢为什么不会赦免他的罪？不会赦免他的罪呢，就是因为呢不许呢作为一个州长呢，他有义务呢要维持这个整个这个社会的一个秩序。维持社会的秩序呢，就是保罗这段经文他讲到，我们要遵守掌权的。遵守掌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遵守这整个的制度。换句话说呢，这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呢是你个人上的层面呢，你要不要呢赦免他的，你要不要赦免他的罪？一个的层面呢是在社会上。那么，在这些牧师呢，在教会的领袖呢，希望他能够呢站在这个个人的层面上能够赦免他，但是做一个州长呢，他的位置的关系呢，他站在一个这个整个的社会的这个角度去看呢，因此呢他拒绝了这个请求呢，然后呢就把 Carlo 呢送到这个就是这个 送了去死刑去了。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震撼。换句话说呢，为什么要提这一段呢？腓利明呢，他大可以不必呢去就说是赦免这个阿尼西姆，因为在他来讲的话，这个奴隶呢犯了这个法，犯了法的话就应该照着当时罗马法律的制裁，要接受这个审判，接受这个死刑。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向他诉求呢，诉求什么呢？希望他能够在个人的层面上呢能够额外施恩典。腓利明的抉择呢就在这两个上面，一个在个人的层面上，一个在社会的层面上。弟兄姊妹，就说是你觉得腓利明有没有释放他呢？腓利明在整个三个人物中呢是一个最关键性的人物，因为整个的故事的结局呢就是要看腓利明呢怎么做这个决定，他要不要赦免阿尼西姆。当他如果要赦免饶恕阿尼西姆的时候呢，那么他家里的这么多奴隶呢，以后他怎么样面对的这家里的奴隶的造反呢？整个腓利明书呢是保罗呢写信呢要求他饶恕他，但是呢很奇怪呢，整个腓利明书呢没有一个饶恕的字。因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呢诉求腓利明呢就是要照他的领受呢来处理这个事情。他的领受就是说，是当初我们的神怎么样赦免你的罪呢？是你的恩典呢？或许呢你也可以这样做呢，把这个恩典呢赐给你的这个犯罪的人。阿尼西姆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阿尼西姆是真正的他能够认罪悔改，而且他不但认罪悔改呢，他还回到你面前来到你的面前呢，来接受你的处置。换句话说呢，阿尼西姆呢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呢，你如果要杀他，你如果要判刑他，他也愿意坦然接受。这是阿尼西姆的态度。圣经上没有记载呢到底腓利明呢有没有饶恕了阿尼西姆。很多人都在好奇说，阿尼西姆到底下场是什么呢？在主后第二个世纪啊，安提阿教会呢有个主教叫做英格纳丢呢，他写了一封信呢给这个当时以弗所教会的大主教。在这封信里面呢，他们露出来呢，这封信里面提起到什么呢？提起到说他读过保罗写的腓利明书。腓利明的意思是什么呢？提到那个，对不起，写给腓利明书，他提到了阿尼西姆这个字。阿尼西姆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对我有益处。这个大主教英格纳丢呢，他写信给这个以弗所教会大主教的时候呢，他就说是他的行为呢对我们都有益处，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因为呢这个以弗所的大主教呢是一个很好的见证。这个以弗所的大主教呢就是阿尼西姆。以此呢就是说是这一段故事呢就是画下了一个美丽一个结局。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一个事情啊。就好像我们今天教会的事情也是一样，今年年初发生的教会事情一样，你是要施恩典让他回去，还是你要维持社会的公义？我们只能求神的智慧啊。当我们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求神的智慧，或许在当时的感动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今天能够借着腓利明书再一次的能够对我们说话，提醒我们，我们都是在主里的阿尼西姆。我们以前在蒙受你的恩典的之前，我们都会伤害过别人，我们甚至于伤害过你，但是我们感谢神，因着你的恩典呢，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在你面前能够站立起来，让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生命，也开始一个新的生活。阿爸父神，我们求你，你这个恩典能够常住在我们的心里， 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能力能够去担当别人的一些重担，让这些有重担的朋友们，有重担的弟兄姊妹们，也可以能够重新的站立起来，开始他们一个新生活，就好像当初你给我们一个第二次机会一样。我们感谢神，我们这样的感恩，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都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好的。